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想今天真的是个喜乐的日子啊！这个经历三年的疫情之后，今天终于有这样的一个恢复，大家全体在这里实体崇拜，也有诗班这样的献诗，真的非常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更感谢你的救赎。正是因为你的救赎，我们可以有这样新的身份，就求你让我们时刻纪念你的救恩的伟大，也真的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求你帮助我们，也是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勉励我们，愿你的救恩能够深入我们的生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刚刚的献诗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喜乐，这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喜乐。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一起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正是因为他的道成肉身，把平安和希望带给这个世界，也是把喜乐带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今天也是主日，在主日我们再次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曾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因为相信他的复活，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拥有永远的生命。因为这样的救恩，我们在主日，在耶稣复活的日子，也在这耶稣降生的纪念的日子喜乐的庆祝。刚刚读到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特别。今天所读的故事是一个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信仰中呢，我们常常会纪念两个很特别的时间，一个是耶稣的受难，一个是耶稣的复活。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呢，正好是在耶稣已经死去但是还没有复活的时候。在整个大公教会的传统中，我们常常会纪念这个受难日。受难日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特别的崇拜的机会我们会专门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纪念他在十字架上所的死亡。然后我们也会特别纪念复活节的时候，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每年都会有隆重的崇拜。可以说这两个纪念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两天中间的那一天，常常是被忽视的一天。在教会中呢，把那一天称为是圣周六，是耶稣的尸体放在坟墓中的一天，也是很少被提及的时候。但是我想说，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个特别的一天，通过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我们来思考耶稣受难日死后，耶稣死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耶稣在坟墓中这段时间对我们的意义。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经文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我把这里的情绪总结为是一个最深的绝望。在整段这个经文中充斥着关于死亡的词汇，在这里我有标注一些词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52节说提到是求耶稣的身体到55节又看到说提到说他的身体怎样安放。身体这个词在形容活着的人的时候，那就是这个肉体。但是当这个词用在已经死去的人身上，常常是指他的遗体。所以在一些中文的译本中，比如说新汉语译本，就把这个词翻译成遗体。另外呢，这个经文中有两次提到坟墓这个词，坟墓是跟死亡密切相关的。另外这里还提到，像53节说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细麻布是当时用来缠裹身体，是处理尸体的一部分一个操作。另外56节这里提到说预备了香料香膏。香料香膏是同样也是跟处理尸体有关系的，是除去异味。所以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过程中，这一段经文中充满了跟死亡相关的词汇。这里我另外标记了一个词，在51节 这里提到这位义士约瑟，说他为人善良公义，讲到说众人所谋所为，也就是那些陷害耶稣要处死他的人，他们的那些计划他没有服从，说他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里盼望神国是带着对神的国度的一种信心，可以看到这个盼望神国和刚刚我们提到的死亡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本来他期待神的公义得以实现，他能看到神的掌权，然而过去曾经经历了什么？耶稣并不公义的被处死。这位义士约瑟他可以说是一个义人的代表，说是为人善良公义，在这样一个整个大环境中他已经做到他能做的最好，他要来耶稣的遗体想把他安葬。其实把耶稣的遗体要来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所有被钉十字架的犯人其实都是很严重的罪名，包括耶稣说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类似于一个叛国的罪名，这样刑罚这样的罪名正常情况下他是无法安葬，但是这位约瑟他冒着这样的风险去要来耶稣的身体，这证明耶稣并非是真正因为这样的罪名而死，他是无罪之人。然而在这整个的描述之中，死亡的词汇不公义的对待，包括曾经在上周日我们的讲道中也提到受难日的时候耶稣不公正的被处死，经文反复提到他是义人，他是王，他是基督，然而整个世界对他充斥着恶意，他被很多人嘲弄，甚至有很多盲从的群众在喊着把他钉十字架。可以看到这一切的对比都体现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为义人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很多人的对他的嘲弄，因为很多人利益的冲突想要处死他，也因为很多盲从的群众，他们没有任何作为，他们只是从众，甚至推波助澜看热闹。他的门徒四散，那些还在现场的门徒也无能为力，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受到罪恶的重量，这样一种无力感。而耶稣的死，这个画面是那么的充满绝望。我想在十字架上整个这种绝望达到了一个最高潮，但是当耶稣被安放在坟墓时候，在那个喧闹过去群众散去，人们可能感受到的，那些在耶稣身边的人感到的是更深的痛苦和绝望，甚至他们只有有限的时间草草来处理耶稣的遗体，安息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休息，那个时间没法运用，而他们所面对的是非常有限的时间。在犹太人他们的安息日从周五晚上开始到周六晚上结束，他们算一天的开始其实是在晚上开始算，但是因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在上面死亡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的时间，他们没有时间来妥善处理，所以这里才提到香料香膏需要之后再拿来。这里也可以提一下他们的丧葬的习俗，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非常的不同。他们所用的呢并非是土葬，而是把尸体放在一个墓穴里啊，像这里特别强调说是一个岩壁上凿出来的这样一种墓穴，是先把它放在里面缠裹好放上香料，而之后啊，遗体在里面会放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等这个尸体啊腐化以后会把它的遗骨收集起来然后存放，所以在这里他们有很有限的时间来处理，甚至没有充分的时间去纪念耶稣的死，去表达他们悲伤的情绪。我想这样一种情况会让他们更加的痛苦。那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去看一张图片，也就是我现在用的背景的图片。 这张图片是在哪里啊？这是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它的墙上的一片马赛克。圣墓教堂呢，就是教会传统中认为是耶稣受难的地方，不是受难的地方，是耶稣受难以后埋葬的地方，所以是用来纪念这一个地点，这一个事件。这个马赛克就在体现当时耶稣被安放在坟墓中的时刻。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一些细节啊，可能有点远啊，所以图片看来有些小。这里呢有耶稣的一些门徒在他身边，耶稣的母亲，还有后面很多跟从的妇女。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在挂着悲伤，眼角都是往下垂，嘴角也是往下垂，很难过的样子，很多人脸上还挂着眼泪。我想图画胜过文字，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悲伤，那种死亡的重量。我想所有经历过亲人过世的人，我们都能理解那种感受是什么，冰冷、静止、悲伤、绝望。当我们在那样的环境中，在一个已经没有了气息的身体旁边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感受到那种重量。而耶稣的死带来的是最深的绝望，这位创造生命的主，他经历了死亡，整个世界的秩序看似已经崩塌，这是最深的绝望。我想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说，我们不太喜欢处于一种负面的情绪中，我们觉得在那样的情绪中是非常的消极的，我们不愿意去经历它，甚至会自己给自己打气，从那样的情绪中走出来。但是我想说，这样悲伤的情绪，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绝望，在这样的场景中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它也有它重要的价值。在有罪和苦难的世界上，这样的痛苦和绝望是非常正常的。我想这里的记载在提醒我们这些感受，这些经历的价值。经历这一切会让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并理解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和神创造中他的心意是不一致的，是有东西来影响他，是有罪来破坏他的。而当我们只有真实的经历痛苦之后，我们才会有真实的喜乐，当我们真实的经历绝望之后，才会有真实的希望。所以经历这样的负面的情绪，而不是太过的快速的去尝试去摆脱它，很多时候反而是有益于我们的。真实的感受到这一切，是医治和获得力量的开始。而真正感受到耶稣死的重量，才让我们更深去感受到他复活能带来的改变。我想我们可以再花一点点时间来再看一看这一幅画，他再一次感受耶稣的死的那种重量。感受到这样的绝望并不是结束，最深的绝望之处也是最深的拯救开始的地方。所以我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深的拯救。我们还是来看这一处经文，我们再次来看这两个反差的词汇，神国和坟墓。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两个词之间有很大的一种反差，一个是代表着神的公义，一个是代表绝望的死亡。但是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也代表着另一个含义，是神国的掌权甚至深入到死亡之中。神的国度并非被死亡打败，而是要战胜死亡。神的国度甚至侵入到代表死亡势力的地方，也就是坟墓之中，并且要以生命的力量从坟墓中走出。 其实在我们的信仰中，可能很多人知道，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信经，叫做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最重要的信仰。在这一处在这个使徒信经之中，有这样一段话说的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他所强调的内容是说，耶稣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真实的死亡，甚至进入代表死亡的领域，也就是阴间，他从死人中复活，胜过死亡。这是我们信仰中重要的宣告，也是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密切相关的。耶稣在坟墓中并非是失败，而是一种得胜，他将从死亡中复活，他将胜过阴间的势力。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另一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18-22节，这里就讲明了耶稣的死曾经所拥有的一个深刻的含义。他在死亡的领域来宣告他的胜利，宣告他在全世界中掌权，包括阴间。这里在19节中说，耶稣处死以后说这里讲到我还是念一下这段经文，说耶稣也曾一次为赎罪而受苦，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你们到神面前。就肉身来说，他被处死了；就圣灵来说，他得以复活。他借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禁中的灵宣告，从前在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宽容等待的时候，那些灵没有顺从，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获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不是除去肉身的污秽，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向神许愿长存美善的良心。耶稣基督已经到天上去，在神的右边，众天使、灵界的权势和能者都服从了他。这里我选的是环球圣经译本，因为和合本的可以说这段经文是圣经最难理解的一部分经文，和合本的翻译是相对不那么容易理解，而这里呢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准确的一些线索。这里提到说，耶稣的死，当他死后，他是向那些监禁中的灵，也就是那些邪灵啊，那些魔鬼的跟从者，向他们来宣告一种胜利。这里也提到关于洗礼，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关于耶稣的升天，可以说他里面讲到很多是关于耶稣整个受难及复活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在宣告神的胜利，神的掌权，也包括这一段耶稣进到阴间的时刻。在整个的耶稣的生平之中，曾经就经历很多的降卑，到下到阴间的时候，可以说是他降卑的一个最低点。耶稣从高天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他又走上十字架来面对死亡，来面对这样的羞辱，而最后下到阴间，真正经历死亡。我们可以看到，这耶稣整个从一个在天上高高掌权的神，一步一步降卑的过程。而当耶稣之后，他又被神升高，他从阴间这个地方是他升高的开始，之后他得到复活，又升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是一种降卑又升高整个的过程。而下到阴间是一个最重要的交汇点，在那个时刻开始，他宣告他荣耀的得胜，他宣告他的掌权。我想这一切是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一个很重要的圣周六它特别的意义。耶稣的死亡是要彻底拯救我们，他下到阴间也是宣告他的胜利。他的拯救并非只是我们个人的得救，也是宣告他在整个世界中掌权的这样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他的救恩可以胜过一切。我想很多时候 经历痛苦和绝望，就是让我们更深来理解这样一种深入的拯救，甚至能够经历深入的拯救，让我们在体验在死因幽谷中，神的同在是真实的，神的拯救是真实的。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受不到神，我们甚至对自己和未来感到失望。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曾经我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无助可能大家知道我曾经生病一段时间，也是在那个最深的一种死因幽谷中，我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进入到内心最深处，让我感受到复活的力量。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我们大家很熟知的马丁路德的例子。马丁路德作为宗教改革时候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也是带领着整个对于因信称义这样一种教义的一种复兴。他自己的经历是说，他曾经非常严格的去遵守律法，他加入修会，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然而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他靠着自己的能力做不到成为一个好人，一个自己能够满意的人。然而在那个最深的痛苦之中，我想可能我们在这里的人，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体会这种痛苦，可能很多时候对我来说我也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行了。但是马丁路德他作为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他决心去追求成为一个神眼中的义人，然而他发现自己做不到。我想他的经历可能已经告诉我们，作为这样一个严格遵守的人，他也做不到神要求的公义，再次让我们体会到罪人的无能。然而在那一刻，他发现了因信称义这样的救恩真理，他深刻理解到神耶稣基督来拯救每一个罪人。这是因为这样一种理解，才让他拥有恩典，从那样的一种死因幽谷中得到复苏。而他的这样一种对救恩真理的恢复，如今也影响到教会，影响到许多人。我想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失败，自己无能时，正是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深入到那个角落的时候，让我们更深来经历神的拯救，让我们也更深被神来掌管。我想这就是真正这一个很特别的神的供应，在最深的绝望之中也是带来最深的拯救。神的拯救让我们走出绝望，更是让我们找到盼望。在经文中，在这里第51节特别提到这一位约瑟，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的人，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人。在这里提到他是盼望神国的人，我想这里提到盼望这个词很可能不是偶然，因为在路加福音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提到这同一个词。在耶稣刚刚降生的时候这里我没有标他的是第几章，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25节到第32节，这里提到耶稣刚刚降生以后，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在这里提到那里有一个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叫西面，经文说这人又公义又虔诚。我们看到对他的描绘和对这一位约瑟的描绘有很多的相似地方，也提到他是素常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同样提到盼望这个词，提到他也是神忠实的百姓，他盼望神应许的基督得以出现，看到神的救恩实现。在他的话语中也曾经来讲到耶稣重要的意义，耶稣来到世界重要的意义到经文的第29节，这里讲到说西面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提到耶稣是给所有的人万民所带来救恩的，既可以拯救外邦人，也可以拯救以色列人。接着这一段记载啊，没过多久又提到了另一个人，也是在这个圣殿之中，讲到那个时候有一位女先知亚拿来到圣殿来称献神，同时她看到了同样她也看到了耶稣。这里经文讲说38节，她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也就是耶稣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仍然讲到很多人盼望神应许中的拯救。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的最开始以及最后，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难后，都在提到这同一个词，也就是盼望，再次提醒我们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他就是那一位实现神应许救恩的弥赛亚，是整个世界的救主。路加再次提到这个词，是提醒我们在这一个看似最绝望的时候，我们不要因此失望，我们还要抱有盼望，忍耐等候，神仍然在掌权，他要完成他的计划，实现他的拯救。这一切都发生在耶稣受难之后，在经文中也特别提到说，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将要来到，并且这些人都遵照着安息日而休息。安息日可以说是这个经文里面另一个我们可以关注的事情。安息日最早出现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那里提到到第七日，神创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天安息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神也给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纪念安息日。在出埃及记的20章那里讲，第一次提到十诫，就告诉以色列人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他的原因给出的原因是，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安息日是一个纪念神的创造，确定神是主宰的日子。到了申命记第5章再次提到十诫，提到安息日，在那里给出了另一个纪念安息日的原因，讲到的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安息日另一个价值是纪念神的拯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很重要的意义是相信神的掌权和拯救，这就是守安息日的意义。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在耶稣在坟墓中最绝望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掌权，神的拯救，带着盼望来等候。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信实的，当安息日过去的时候，七日的头一日，就像第24章最开始讲的，耶稣将要复活。我想在绝望中，我们可以因为相信神的拯救而满怀盼望。刚刚已经讲到，我们生活中充满着各样的绝望，也有我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在这些时候，我们可以来寻求神的拯救，神的救赎。我想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些绝望的一些经历，可能不一定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深那么大，但是在很多小事上我们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无力感。比如说在疫情中，我们的生活节奏被打乱，现在可能很多人我们仍然会有一些挑战，曾经很规律的来教会参加聚会，曾经每天能够坚持灵修，曾经生活中 有工作，有家庭。现在因为疫情在家工作，甚至这些节奏都被打乱，我们在其中感到自己的无力。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因为孩子的出生，因为要照顾孩子，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平衡。我们觉得每天所有的重心都在孩子身上，忙完孩子的事情，自己都没有喘息，这是让我们感到无力。也有些人是工作太过繁忙，无法从压力中得到摆脱，没有好的休息。有些人人生正处于很艰难的阶段，生活中因为迷茫缺少方向，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有些人夫妻生活中充满争吵，每次聊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不可避免而爆发，我们甚至不敢去跟另一个人去沟通。婆媳关系可能没有缓和的迹象，长期的疾病可能没有缓解，在这一切之中，我们都会感受到自己的无力感，感受到自己的绝望。我想在现在我们都可以想一想，当提到绝望这个词的时候，有没有哪件事跳到你的脑海里？你觉得自己无力改变的事情？然而神告诉我们，这最痛苦的地方，最绝望最无力的地方，正是神可以带来最深入拯救的地方。我们可以对此满有希望，神能带来医治和改变，他复活的力量，他圣灵的能力可以给我们带来彻底的更新。而我们更坚信，当主再来的时候，一切的悲伤，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我们在这一世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在那一刻也都会得到彻底的改变。他让我们带有这样的盼望。我想在这一个纪念耶稣降生的时期，我们可以从一些教会的传统中再来思想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其实从上个周日开始，我们已经进入教会传统中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叫做降临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汇。这个词呢，有些人可能认为它只是一个天主教里面的做法，其实很多基督新教的教会也在实施这样的传统。在圣诞节前的四周，那个主日开始，教会呢就用四周的时间来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也纪念主耶稣的降生。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教会门口会摆放一个马槽，那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时期，让我们心中为主耶稣留出空处，也是提醒我们这个时间帮助我们重新把我们的关注点移到耶稣身上，以耶稣为中心，让我们的生活再次被神来掌管，也让我们放下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再次提醒我们耶稣是我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包括耶稣他重新燃起我们的希望，让我们对生活能够重新的来规划和调整。在这样一个时期，教会常常有一个做法，大家可能注意到今天我们的会堂里面，周围有挂着这个冬青树枝所编成的这个圆圈，其实在教会传统中这个叫做江林圈，最传统的里面呢是没有各样的装饰，只是一个这样一个树枝所编成的一个绿色的圈。常常呢在教会中会把这一个圈摆在前面，在江临期的时间，摆在前面，然后呢会放上四根或五根蜡烛，最常见的是放五根蜡烛，有四根是放在周围，一根放在中间。四根周围的蜡烛呢常常是三根紫色的，一根粉红色的，中间的蜡烛呢是白色的。每一个主日教会会在前面点亮一支蜡烛，而到耶稣降生的圣诞夜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 candlelight service， 就是点燃蜡烛的这样一个敬拜，会点燃中间的白色蜡烛，来代表耶稣的已经降生，他带来了平安。而周围的那些蜡烛就在之前的四个主日分别点燃。第一个主日点燃蜡烛的时候是提醒我们要醒悟，第二个主日提醒我们要悔改，第三个主日点燃的是粉色的蜡烛，提醒我们喜乐，最后一周点燃蜡烛的时候提醒我们希望。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主题告诉我们要从我们现在的生活中被叫醒，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来用喜乐的心迎接耶稣，并且满怀希望。这样的礼仪其实是帮助我们去感受福音的力量，来理解它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我们教会目前没有实施这样的一些操作啊，或许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做一些尝试。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一个特别的时间，我们需要来纪念，也祈求耶稣更深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来纪念他的降生对我们的意义。我想今天所讲的经文也是处于一个在等候在盼望中这样一个时刻，所以也跟这样的一个降临期的主题有很多的一致。我想在此我们可以再一次来相信他拯救了大能。刚刚我们已经让大家来思想，有没有你觉得最为绝望的事情，有没有你觉得最为无力的事情，有没有你希望找到方向的事情。我们就在这一个时间把一切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他最深入的拯救，也让我们重新在他的救恩中燃起希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而死，感谢你真的为我们的罪来献上你的生命。求你再一次让我们来被你的十字架所更新，让我们可以常常来纪念你救赎的伟大。在这一个迎接你降生的时刻，就求你更深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也更进入我们内心深处的角落，在那些我们绝望的事情上，在我们无力的事情上，在我们没有方向的事情上，求你给我们方向，给我们盼望，也求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工作，让我们再次经历你福音的大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